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66岁。法轮大法使我有幸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20多年过去了，我无病一身轻。大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99年720后，在中共红色恐怖中，感恩师父一路看护，只有修好自己，多学法，跟上正法的进程，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以报师恩。一、修好自己。在和同修们20多年的配合中，最深的感悟就是放下自我，不嫌弃，不挑人，整体配合，整体升华，圆融师父所要的。每当720、425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我和同修都要出去挂条幅。我和 A 同修是老搭档，他正念强，做事稳重周到，在做的过程中，他经常提醒我，帮助我。因为我有显示心、怕心等，有时把条幅扔到了河里，扔到了房顶上，这样就浪费了同修辛辛苦苦做的条幅。然而他总是那么宽容，从来不指责我，总是鼓励，看到别人的闪光点。从他身上，我也改变了很多。今年，我找到了 B 同修搭档，他答应去。到了约定时间， B 同修的电动车找不到了，他起了顾虑心，不想去了。我一听就急了，条幅都准备好了，这过程也不简单呀，首先找会做条幅的同修做好，拿回来打孔拴绳，到处捡石头，让同修做布袋装石头，光准备也得10天8天的。白天出去讲真相时，还得物色地点、街道，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部门附近，挂在哪里显眼、合适、震慑邪恶，还得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加持条幅老挂着，让好人看，不让坏人捣乱。现在街道上的灯很亮很多，摄像头到处都是，每次都是师父为我们清场。当我们出去时，不是下小雨或是小雪，就是刮风，这样路上的行人车辆越来越少，师父为我们都铺垫好了。哦，你说不去就不去了。我意识到自己的指责埋怨，我静下心来平和地对他说，你别把挂条幅看得那么重，咱俩出去像遛弯一样，街上有人咱不挂，等没人了再挂，别有什么负担。他终于同意了。我俩先发正念，求师父给咱们下照，所到之处邪恶灭尽，让摄像头照坏人不照好人，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救度所有众生。就这样我俩出发了。到了目的地，我说，你只看车看人发正念，我去挂。在师父的保护下，第一个条幅飞似的挂到树尖上， 不偏不歪，恰到好处。我们穿大街走小巷，把20多条条幅挂完，过程中也不是百发百中，有时心态不稳时要挂好几次。这时想内找，是什么心使条幅挂不上去？找对了后，条幅就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树上，连自己都觉得神奇。更神奇的是，第二天毕同修告诉我，电动车找到了，就在车棚里。头一天晚上，在车棚里就是找不到。现在毕同修的状态非常好，正念越来越强。有两次他主动找到我去挂条幅，而且是我骑车他去挂，比我挂得更高更好。通过一次次磨练，我修去了很多人心、显示心、看不起别人的心等。二，挂条幅，解体邪恶，营救同修。同修遭绑架迫害的事件在我地时有发生，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和周围的同修一如既往地去营救同修，贴不干胶、挂条幅等，整体配合解体当地的邪恶因素，救度一方众生。但要到派出所、检察院、公安局、法院等附近去挂条幅，找同修参与就有难度。有说状态不好的，有说不愿去的。每当这时，我想，随其自然吧，也不能强制谁，听师父安排。下午先把条幅、不干胶准备好，到晚上看谁来我家。每次都不落空，都有同修来找我。那次来了两位同修， A 同修和 E 同修，真是神了，正和我想的一样。这两位同修正念强，人心少，我们配合得很成功。他俩本来找我去看病业的同修，我说师父派你们来还有更重要的事，看看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先挂条幅，明天去看病业同修，两不耽误。他俩很高兴。出发前，我们三人先发正念，然后我们互相商量好，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挂多少贴多少看情况，不是完成任务，目的是解体派出所的邪恶，不叫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在挂的过程中，E同修正念强， A 同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停地发正念。E同修把条幅用手一甩，条幅像长了翅膀飞到树尖上。我们一路发着正念，一路挂着条幅，手不闲着，有时还贴不干胶，围着派出所转了一圈，时间不长，几十条条幅全部挂完。做的过程中，我们消除了间隔，增强了正念。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身体轻轻飘飘的。A 同修坐在我的电瓶车上，像坐着个小孩一样轻松。我清楚地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一路保护着我们，又给我们拿下去多少业力。Z 同修也是我的老搭档。我想出去挂条幅，他总是那么巧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俩还总是有矛盾，也都很强势，都有看不上对方的人心。通过一次次的配合，我发现 Z 同修有很多闪光点是我不具备的。我用人的观念固守着我那顽固的自我，不愿让人说的心，觉得比别人好，还沾沾自喜，还显示，回想起来真是惭愧。三，真相护身符，助我救人作用大。一个精美、典雅、皆有法的力量的真相护身符，经常让人眼睛一亮。凭借这么美的护身符，讲三退容易了许多。所以为了救度更多众生，我经常加班加点制作真相护身符。 一做护身符，我就来了精神。看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五颜六色的珠子，特别喜欢。但是要想搭配好颜色也不容易，往往要这么配那么搭，用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像珠宝一样亮眼。而且每个护身符都不一样，多彩多样，同修们都愿意拿着真像护身符去救人。我在上下班的路上经常碰到带小孩的妇女。有一次在交通路口等红绿灯时，紧挨着的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女孩，我送给后边小女孩一个护身符，小女孩接过护身符高兴得合不上嘴，前边的小女孩看见了一把抢了过去，后边的小女孩马上不高兴了。我马上从包里又取出一个护身符送给她，她又高兴起来了。我说，别打架，都有。这时她妈妈看着两个孩子的表情，什么也没说。我赶快从包里拿出真相资料给她，说，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佛法，按真善人做好人，重德行善，保佑你们平安。孩子们平安了，是家长的幸福。快把入过的党团队退掉，天要灭他了。那个妈妈高兴地选择三退，告诉了我她姓什么。那天我很顺利，一路救了三波这样的人，都是要了护身符，又要了真相资料。特别是开车的司机们也很喜欢护身符，他们接到就挂到车上，像得了宝物似的，特别高兴。也是在下班的路上，我看一个女司机正在往车上搬东西，我灵机一动，马上走过去说，你好司机，送你个漂亮的护身符。他接过去高兴地说，真好看。我说，这都是我半夜做的，就为救人，你也好看，好看人送好看的东西。紧接着我又把祝你平安小册子，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他，他都要了。我赶紧给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告诉我姓啥，临走时对我表示感谢。四，家人、路人都是我要救的人。师父在2023年过年期间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又在4月17日发表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后，真是感到时间的紧迫，救人的急迫。我家亲戚特别多，为了救度众生，平时我把大多数的亲戚都联系起来，经常和他们走动。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过生日、过满月、看病号，都不落下。新年到了，大陆过新年的风俗习惯是拜年和走亲访友。我准备了好多的礼品、年货，还有压岁钱、真相币等。从初一到十五元宵节期间，我几乎都是在外面过的。先去娘家看兄弟姐妹，再去姑姑家、舅家，从姨家到亲家等，大多数亲朋好友都得到礼品、大法的福音。我也再一次和他们讲了真相，亲戚们都知道大法好。我包里经常装上真相资料、护身符、真相币等，无论走哪儿，时刻不忘救人，所以上下班的路成了我救人、发真相资料的场所。今天走这条路，明天走那条路，后天再一条路，条条路上都有众生盼望得救。我把有精美包装的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其他真相资料放到车里，车里不怕风吹日晒，不怕雨淋，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 清除车主背后的邪恶因素，求师父加持车主看真相，千万要看，不能丢弃，从而被救度。碰到有缘人，我就当面发，当面讲。一次，我正往前走着，看见一位穿着富贵的中年妇女坐在车上，我上前打招呼：“大姐你好，送你个护身符。”她摆手不要，感觉还挺盛气凌人的。我说：“大姐，你看你现在不愁吃，不缺钱，儿女全，父母好，什么都有，就差保平安。三年疫情死了多少人呢？还有各种灾祸疾病都在危害人的身体健康。你看我快70岁的人了，身体健康，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还在上班，都是练功练好的。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叫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好人才一生平安。生命是财富，保住命，保住一切。你看这世道变了，人心坏，各种灾难全来了。法轮大法是佛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就是救人来了。”说着说着，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又说：“共产党说真善忍是邪的，那什么是正的？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天要惩罚他了，三退就能保平安。”他欣然做了三退，接了护身符，又要了资料，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告诉他，看完资料别扔，给家里人看，也要救你家人。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两个大学生。我说：“你们好，你俩都是大学生吧？”他们说是。我又问：“你们上的这所大学是本市最高学院，考多少分才能考上呢？我有个孙女儿也想上这所大学。”他们说得600分左右。我说：“哇，你们真聪明，真幸运。今天你们碰到我是咱们的缘分。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地震、洪水、各种疾病都在危及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法轮功是佛法，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特性。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和宇宙特性产生共性，宇宙的正能量就把病毒杀死了。你们知道胡心宇的失踪案吗？像这样的案件每年失踪的多了，还有被共产党活摘器官的，尤其法轮功学员被活摘的更多，他们从中谋取暴利，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赶快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当陪葬。他们听着一个劲儿的点头，说：“谢谢阿姨，你千万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们的好心，我会注意安全的。”我又接着说：“看完资料也让你们的同学看看，也是帮着大法救人，功德无量。”他们谢过我走了，我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哪块修好了，哪块观念少。别人找老年人讲真相，我经常和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小学生，特别是小伙子们讲真相。其实他们观念少，思想简单，不会防着你。那天我走在马路右侧，看见对面马路边站台有7个小伙子在等车，我马上绕马路过去，来到7个小伙子面前。我说：“小伙子们你们好，等车去哪儿呀？”他们说回县里，到市里玩来了。我说：“咱见面是缘分，我告诉你们保平安的好事。”讲的中途有2个有事走了，其他5个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 往前走了一段路，又碰见四个年轻小伙子，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曾三次给外国人发资料。那天下班，我坐公交车回家，上车后，一个外国小伙子马上站起身来让座，我对他表达了感谢，然后我问他，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他说奥地利的。我又问他，中文好学吗？他说特别难学。我乐了，说，难学你还说得这么好。我又问他，中国饭好吃吗？他说非常好吃。刚说完他要下车了，我马上从包里取出一本小册子送给他，了解了解真相。他高兴地接了。第二次看到四五个外国小伙在车站等车，我想让我遇到外国人也不是偶然的，他们也是被救度的众生。我从包里取出用信封装好的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祝你平安小册子，分别送给他们。他们很高兴，马上说谢谢。第三次是我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对面来了三个外国人，也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功夫，我把用信封装好的真相送给他们。他们接过真相资料，嘴里说着谢谢，马上就走了。每天出去发真相救众生，首先是学好法，功得练，时时发正念，找自己，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修好自己，救人的效果就好。在这过程中，也会暴露出很多人心人念，比如挑人、看面相、看人的穿戴、怕心、疑心等，他们都是救人的障碍，突破他的快乐也在这其中。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多年相互配合的同修们，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坚定信师信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5号。最近有很长时间不能上网了，即便上去也会很快掉线，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有时下午开始上，上到凌晨也上不去。有一次，午夜12点上去了，连正念都没发，赶紧下载东西和明慧语音广播。有段时间，技术同修拿来新的上网软件，非常好用。过了一阵子，又上不去了。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找不到服务器。这期间，我也看同修交流写的上网经验来上网。拔掉电源，过20分钟插电，或不停地改变设置内的通道方法。7.99 或 7.98 轮换使用破网软件等招数都用了，无论怎么变着方式，仍然打不开与明慧网连接的这条通道。实在没办法，就去找 A 同修帮我上， A 也上不去，就去 B 同修那里上。就这样，上网成了我最苦恼的事。这就像转法轮里讲的，他不相信气功，他可不能保证自己不得病，他要得了病到医院去看，西医看不好了到中医去看，中医也看不好了，什么偏方也看不好了， 这回他想起气功来了。我那时的状态有点像师父讲的这个人的状态，什么招都用尽了，还上不去网，最后想起师父来了。这天下午又该上网下载东西了，可是一直上到晚上七点多还是没上去，心想去 A 家还是，想了几个同修都觉得太晚了，会打扰同修的，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上。我有师父和宇宙大法，还怕上不去网？我能上去，我就能上去。一边想着一边继续点开软件，刷的一下上去了，直接就是找到五个服务器。我赶紧下载东西，这时我拿鼠标的手紧张的有点抖，怕掉线，心脏跳的也加快了。我屏住呼吸，生怕大喘气都能把网弄掉了似的，心里不停的求师父加持不要掉线，嘴里不停的喊师父加持。几分钟就把需要的东西下完了，很少有这么快的时候，我如泄重负。下周上网也是如此，到上网时坚定地说我必须上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王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师父讲的就是法。我点开上网软件，刷又上去了，我又开始紧张怕掉线。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怕掉线的想法就是不坚定信师父。我开始清除怕上不去网和怕掉线的想法，这想法不是真我想的，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要，全部解体灭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时觉得心里稳多了，直接连上五个服务器，虽然没有流量，可我一点明慧网就上去了。我心里不停地谢谢师尊的加持，感恩师尊加持。直到现在，每次只要我需要都能上去网，偶尔碰到同修说上不去网，我和同修交流说是我们上网的心不坚定，没有坚定信师父和大法无所不能的信念，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就坚定信师父信大法就一定能上去。等再见到同修，同修说上去网了。这是我最近上网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尽情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6日。从外地回乡重新开店，一晃已经九个月的时间了。一天，一个50多岁的妇女拖着一条走路不太利索的腿推门进来对我说，又回来干老本行啦。我看着有点面熟，想了想，原来是720之前曾经练了一段法轮功的学员。我一愣，问他，有什么事吗？他从衣兜里小心地拿出一张白纸，递给我说，这个给你，行吧。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三退名单。同修走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720之前就带练不练的学员，一个被我们这些自称是老弟子的人认为早已不练的人，一个上不了网，看不到任何交流文章和新经文的人，一个被同修为了所谓的注意安全敬而远之的人，一个不知道正法到了哪一步的人，如今在我们这些所谓老弟子 很多人都懈怠的情况下，却走到了面对面讲三退的前列。我遇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同修，他们有的是在捡到真相资料中才知道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当他们看到明慧周刊时，竟然激动的双手合十，一再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写到这里，眼泪不觉流了下来，心中感慨万分。那些当初走进大法修炼的人，不是我们大法弟子更应该帮助救度的对象吗？同修们精进起来吧，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责任。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黑社会大哥弃恶从善，18年牢狱14年修大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4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曾经是现在人说的黑社会大哥，打架斗殴，欺行霸市，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所以结了很多怨。后来我被人诬陷，被关押进看守所，之后被判刑18年。在上诉期间，我在看守所里经常打骂别的犯人，不服管教，警察拿我没办法，我在看守所里也当上了大哥。第一部分，在看守所学了五套功法。1999年7月20号，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通过各种媒体到处散布谎言。看守所也不例外，搞中共邪党那一套，人人过关，人人表态发言，揭批法轮功。奇怪的是，每次轮到我发言时，提前想好的话就是说不出口，我感觉头昏脑胀，胸闷气短。得法后我才明白，师父那时就开始管我了。后来一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我就主动和他搭话，问他一些关于法轮功的情况，他只是笑说，你练不了这个。我说，我为啥练不了？他还是笑。这个大法弟子50多岁了，我想当时他看到我脚上有铁镣，脸上留着大胡子，太凶了吧，把他吓着了。没过几天，又被非法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管号的犯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卷手纸，上面有字，写着红银，问他是什么。他说是师父的师，用来学习的。他就因为这个被非法关进来的。我问，你犯什么法了？他说是政府弄错了。后来我看见他天天擦地板，就问管号的人，怎么天天总是他擦地板？管号的人说，他愿意擦。我骂了一句，你怎么不愿意天天擦？管号的人一听就害怕了，赶忙说，那就换人。2000年3月21号，又被关进来一个大法弟子，就是他把法轮大法传给了我。当时他进来时，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只是笑。管号的叫犯人折磨他，要往他头上浇50盆凉水，这是一种看守所里的潜规则，刚进来的犯人谁也不例外。
那时候我对大法已经有了好感，当我看到犯人们要对他下手时，就对他们说，谁也不许教他。他们见我说话了，谁也不敢动手了。然后我就和这个大法弟子交谈，他给我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了大法真相，他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我，我就开始学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感觉很好，和他说的差不多。第二部分，没书还是不行。后来，这个教我功法的大法弟子说，没书还是不行。就他这一念，没过几天，他就出去了。他出去后的第二天，值班警察来告诉我，某某来看你，我给他打发走了。我想一定是送我书来了，心里很遗憾，因为我这一念奇迹发生了。几天后，我在接见室接见家人时，进来一个人，当时我就想这人是给我送书来的，结果他就盯着我，我也看着他，他过来说，大哥，你认识某某吗？我赶紧说，是大海让你来的吧？他说，是。我说，拿出来吧。他从腰中拿出了转法轮，就这样，我得到了大法宝书。但是我一遍没看完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一个多月。后来才知道，看第一遍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下，不然很难再拿起来。后来又进来一个大法弟子，我跟他交谈时拿出转法轮给他看，他当时就惊呆了，你怎么带进来的？我说，你看吧。可是他看起来就不撒手了，我就想书里面肯定有我没看到的东西，就对他说，你也看了这么多天了，也该让我看看了吧。他就把书还给了我，并说，你看吧，你不看的时候我才看。当我再一次拿起转法轮时，真的就放不下了。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触动着我，师父宏大的慈悲打到了我的心底，使我这个浪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写到这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师尊，您为了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苦心安排，为弟子承受了太多太多。第三部分，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得法后，我每天拿着书看，监管我们监视的警察问我，你看的什么书？我说，转法轮。他不屑地说，像你这样的要能练法轮功，中国的治安早就好了。我没理他，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在上厕所时，哗哗淌出的全是黑血，然后感觉肚子空空的，非常舒服。回来后，我和同修说了这一情况，他说，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呢，是好事。是真的，师父讲法中讲的给弟子净化身体，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了。我激动兴奋之余，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要真正修炼，一修到底。从那以后，我就把伺候我的人都辞了，自己的事自己干，处处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所长和一帮警察进来要查监，看我在地上坐着，旁边有辣椒，就问我，像个佛爷似的坐在这儿干嘛呢？我说，干活呗。在以前我是不干活的，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说，你会干活？我也没起来，继续摘着辣椒，他们转一圈就走了。修炼就有心性关要过，一次我在一旁站着，一个年轻的管号犯人冲我喊，你站在那儿干啥呢？还不过来干活？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冲他笑了笑，没吱声。这要在以前，我早就骂他打他了。敢骂我，这还了得？别人一看是我，赶紧把他拉走了。背地里告诉他我是谁时，他吓坏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十八载和狱中同修形成整体，共同反迫害。因为我的特殊身份，在看守所里我有相对的自由，我能够拿到外面同修送进来的大法资料，就把大法资料给里面的同修传开。我们形成整体，共同反迫害，保护同修。当我把师父的讲法传到女号时，一名女同修对我说：十八载，因为我被判刑十八年，同修都叫我十八载。还有师父的讲法吗？他那颗纯净的心使我感受到同修间的美好和信赖，我就又送过去两本师父的讲法，他们非常高兴。当时不少监视里非法关押着大法弟子，我就告诉其他监视管号的犯人，不许迫害大法弟子，准许他们练功学法，我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同修，我自己也每天坚持学法背法练功，这为我以后反迫害主事正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邪恶开始迫害我，把我转到了外县看守所，到那以后我还是照常学法练功，有一个恶警给我用了一种土铐，而且是背铐，铐了我24小时。那种土铐国家规定不准用，土铐铐上后能杀到肉里去，时间长了两只胳膊会残废的，非常残忍。几个小时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痛苦了，我就背法背真修，背师父的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一遍接一遍的背，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闯过了这一关。我开始绝食反迫害，9天没吃东西，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时，我的皮肤已经变成蜡黄色的了。到了医院，我听见大夫对警察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才送来？下次再这么长时间不吃饭，别往我们这儿送。他们给我灌食，我反抗，不让他们灌，反复几次都没灌进去，他们就用了一种铁器把我的嘴撬开，灌进去一点，结果我全吐出来了。警察没办法了，说什么黑社会，原来是练法轮功的，赶快弄走吧，免得影响我们这里。他们把我送回了原看守所。回到原看守所以后，来了一个恶警，据说是个科长，他把一个自以为是在社会上跑的人靠在了死人床上，没用一天就把这个人给制服了。这一下倒把这个恶警提醒了，他就找到我说：你别再练了，不然我把你也铐上死人床去。我因为当时学法不深，也是气盛，就对他说：你铐吧，但是你别后悔。我用人的想法答应了他，让邪恶钻了空子。这个恶警找了好几个外地犯人，因为他知道本地犯人不敢碰我，把我铐在了死人床上。死人床就是把两只手各戴一副手铐，脚上戴上铁镣，呈大字状靠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大小便，非常难受。我绝食第5天时，他们找来熟人劝我吃饭，被我拒绝了。到了第6天，他们就开始强行给我灌食，来了5、6个大汉，把我架到椅子上，往我鼻孔里插管，插了几次也没插进去，就都走了。到了下午他们又来了，又开始给我插管，说让我配合，我说配合你们，那我绝食干什么？这时我耳边有一个声音对我说：发正念。我一下子明白了，就开始发正念，看见眼前像针尖大小的东西纷纷往下掉，有的还发出叽叽的声音，然后我就听到灌食的法医说：我不弄了。说着提着药箱慌里慌张的就跑了，那几个大汉见状也跑了。到后来那个恶性科长找来很多人轮番劝我吃饭， 我说，除非他亲自把我放下来，允许我学法练功，否则我不会吃饭的。最后那个科长妥协了，把我从死人床上放了下来。从那以后，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学法练功的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我就利用所有的机会，给遇到的人、接触到的人，包括警察讲真相，救人正实法。后来我被转到监狱，我照样学法练功讲真相。一次我被关进小号，我就坐在地上发正念，一个恶警科长从监控中看到我，就拿着电棍来电我。我当时没有怕心，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所有对我的迫害反击到迫害者身上。他的电棍刚伸过来，就听到他啊的一声，扭身就跑出去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敢迫害我。第五部分，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师父在《弘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随身总是带着大法书和电子书，有时带好几本，遇到同修就送给他们。但是监狱里面比外面邪恶很多，每天出工收工都要检查，采取排队抽查的方式。每到抽查时，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不让他们抽到我，以免他们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说来真是神奇，十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在我身上搜走过大法资料。有时抽到我，就会突然有什么事耽误了，或者有人把搜身的人叫走了，反正总是有惊无险。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有一次，监狱恶警迫害大法弟子，一位同修在狱中练功，他们居然把他的一条腿打坏后锯掉了。这件事让狱中的同修们非常悲愤，纷纷写举报信，控告他们的恶行。但只有我的举报信送出去了，我还把这件事通过外面的同修传递出去，上了明慧网。恶警们气急败坏，把我铐在一棵树上，扬言给我点教训。那棵树下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蚂蚁，白天我被铐在树上，夜间我被铐在铁栏杆上，不能蹲，不能躺。我被折磨了一个多星期。说来神奇，我被铐在爬满蚂蚁的树上时，没有一只蚂蚁上我的身。十几年来，师尊对我的保护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因为篇幅有限，在这里不一一赘述，以后有机会再与大家分享。第六部分，弃恶从善，面相变好，亲朋信服。我在监狱里度过了16个年头，得法修炼14年。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我靠着对大法的正信，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努力地做好三件事：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千余人。2014年我出狱后，家人和朋友们受中共邪党的迷惑，听信谎言，劝我不要再练了。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就没有我的今天。16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整个人脱胎换骨，弃恶从善。他们也看到了我身上的变化，比原来的我英俊了，以前凶巴巴的脸变得慈眉善目，皮肤细腻，白里透红，神清气爽，脾气也好了。法轮大法的威德震撼了他们，有的人做了三退，有的人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了。在师尊的看护下，我找到了生活的出路。我虽然在狱中度过了16年，回来后很多的故友纷纷伸出援手帮助我，我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我也给他们做了三退。我和同修们更是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助师正法。弟子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文章，题目是《走正道莫彷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无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日。我是一名医生，在28岁那年喜得法轮大法，至今已快30个年头了。一路上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有后悔过，非常庆幸能走进这片人间净土。随着学法的深入，越来越感受到真善忍佛法的慈悲与威严，正义与美好。下面就分享一下我修炼经历中的点滴。1999年720，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时间谎言漫天，黑云压城，一提法轮功，大家都噤若寒蝉。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了每一个中国人，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无一幸免。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家人们承受着沉重的舆论压力，时常为我担心。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生活中更加善待他们，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正确与美好。如今儿子已经成才，丈夫也走出了低迷的状态，一家人其乐融融。儿子上四年级的时候知道我练法轮功，有一天放学回来，他对着我呜呜大哭，一边哭一边说，同学当着我的面骂妈妈，你知道我心里会怎么想？看着儿子委屈的样子，再看看丈夫郁郁寡欢的状态，我心里五味杂陈，泪水悄悄往肚子里咽。我更加体会到，只有把谎言揭穿，众生才有希望。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何罪之有？如果连真善忍都容不下，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果一个人有恩于你，帮助过你，在他遭人诬陷，遭受不白之冤时，你是做仗义直言的君子，还是做落井下石的小人？走正道虽然很难，但却是人间正道。作为一名医生，单位里职称晋级，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各种造假已经司空见惯，大部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随波逐流，什么论文、委员、论著、编委，这些名头真正靠自己实力取得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是造假或花钱买。难怪老百姓说，白衣天使已经沦落为白眼狼。那些老老实实干活，不善于投机取巧的，被一次次甩在晋级的后面，让老实人吃亏，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中共体制就是在逼良为娼。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知道自己是修真善忍的，所以摆正心态，不同流合污，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发表了一篇小论文，并没有太多执着，结果今年顺利晋级。2015年，我向最高法院寄了一封信件，实名起诉江泽民，被当地国保大队列入黑名单。他们三番五次对我进行骚扰，利用院领导向我施压，以开除公职、影响孩子就业来逼迫我签三书，就是表明放弃修炼、诋毁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文件。一天我在家休班，当地国保大队把我叫到派出所进行讯问。你有信仰吗？信仰每个人应该都有吧。你信仰什么？我信仰真善人。此话一出，空气像凝滞了一样，屋子里一片静寂。过了一会儿，他们拿出一封信问我，这封信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一看那熟悉的字迹，我坦诚相认。你为什么要在信上签名摁手印？ 为了证明更真实。你身体不好吗？我身体很好。那你为什么练法轮功？因为我觉得练法轮功很好。真善忍难道不好吗？谁会反对他呢？如果每个人都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那这个社会就真的和谐了。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讲了我的亲身体会，你们不要小题大做，我没有犯法，相信法轮功一定会正过来。恐怕你看不到那一天。国宝大队的人笑着说，我一定能看到那一天。我语气坚定地说。随后他们让我拍照录指纹，可是指纹录了三遍都没录上，他们就说机器坏了。我知道那是师父在保护我，在保护他的弟子。就这样，我很快就走出了派出所，按时去上夜班，一点都没耽误工作。我始终坚信我走的是一条正道，师父叫我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做个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高尚的人，没有错。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威胁到谁的政权，犯罪的是国安，是中共。希望善良的中国人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道德浩劫，还正义于世间。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